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好的，我们请弟兄姊妹站立，我们一同来攻读约书亚记十一章十二到十五节。请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诚意，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下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下所焚烧了，那些诚意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感谢主，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继续进入应许之地的系列第九讲，今天的题目叫做军令如山。军令如山，我们教会人才济济，弟兄姊妹的水平都很高。立刻说，牧师你这个字错了，这里有个错别字。我知道啊，没有错，这是故意的。我们这里讲的不是军队的军啊，军令如山，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军。那这个军大家注意，不是君子的君啊，不是夫君的君，不是国君的君，而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永生的大君王，永生独一真神的那个君。军令如山。这一段当然我们的英文和中文不一样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来把这个中文直接翻译成英文啊。如果我们是讲英文的弟兄姊妹啊，能够看到这里面的一个解释。刚才我们读了，他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都照着去遵行。耶和华是真正的大君王，是他军队的元帅。在我们的属灵征战当中，我们作为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兴起为耶稣来征战，我们所领受的这样一个军令，当然也是属灵征战的命令，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一个至高的权威，永不改变的上主，至圣的一个吩咐。所以他的吩咐是真正的如山，我们要谨守遵行，毫不改变，毫不迟疑，不打折扣。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一看啊，做一个回顾。我们已经有几次没有来看约书亚记这样一个系列的题目，那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回顾，从第一章开始啊，当然内容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呢，从这个征战的角度来看啊，可以总结叫做是南征北战啊，杀灭仇敌。那怎么南征北战呢？第一步先是中间突破，从整个这个迦南地，它的是一个长条的啊，南北向一个长条的形状，从中间渡过约旦河，突破打第一座城市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耶利哥啊，打耶利哥，然后呢平定这个南方，然后第三步再奔袭北方啊。所以从这个军事上来讲，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有策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先从中间这个突破啊， 从这个约旦河渡过去以后，那么呢就来进攻这个耶利哥。耶利哥呢就是比较靠近中间的位置上面啊，因为南方的这个城市呢更加相对来说更加的密集一点啊。那么进入到中间去突破以后呢，就把整个这个迦南地一下就分割成两边，两半了，就让它南北不能够呼应啊，站稳脚跟以后啊，那我们知道借着这个基遍人万事互相效力啊，借着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的这个求和啊，以色列人在这中间，约书亚在这中间，实际上啊他有这个不察之处，但是万事互相效力啊，结果南方的这几个王就来去打这个基遍。那么因为以色列人跟基遍已经定了合约，所以以色列人就有义务来保护基遍，所以就现在来打南方的啊这些王，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啊这个第十章。那么今天的这个第十一章啊，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当把南方平定了以后，挥师北上啊，是突袭，有人讲他啊长途的这个奔袭，那去平定啊这个迦南地的北方，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经文主要内容。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呢，实际上可以觉得好像有点 boring 啊，就是打这个打那个，然后把这个城毁了啊，这个城进行杀灭啊，然后这个哪个城烧了，哪个城没毁，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些内容。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实际上是在这，然后到了第十二章是什么呢？第十二章整个迦南地打完以后啊，就是这个灭了哪个城，然后那个杀了哪个王，灭了哪个城，灭了哪个王啊，这是十一章和十二章，今天我们要看的十一章十二章。但是中间实际上却有一两句话非常的关键，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想。从一个神学教义的角度来讲，从护教的角度来讲啊，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生活跟随主走十架的道路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讲，都会对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提醒帮助和益处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去一句一句的去看里面那些经文，我们已经也看的蛮多了啊，大家也大概都了解，但是我们要看哪些地方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弟兄姊妹分享了啊，一讲约书亚记，常常有慕道的朋友，甚至有的时候基督徒会问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个神看着好残忍，一进到这个迦南地去，哇，都要杀呀，是不是？大人也杀，连孩子都杀啊，进行杀灭 ，total elimination 啊！你看《约书亚记》十一章十四节，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似乎这是我们传福音上的一个难题，似乎这是我们在护教上面的一个挑战。他说你们的神啊，是这样一个残忍的神，残暴的神。那么当时神有没有这样的吩咐呢？绝对有这样的吩咐，但是我们要注意，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清楚明讲的，这里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面的一个特例。再后来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要这样子？敌人已经被我们这个城市都攻破了啊，然后呢所有的人全都进行杀尽，连 baby 都要杀尽。今天有这样讲吗？今天没有这样讲。甚至连在旧约当中，我们也都看到约拿书当中啊，尼威大城犯那么大的罪，亚述人，如果您去看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亚述人的残暴啊，那简直是罄竹难书，非常的可怕，少见的这么残忍的这么一个国家和民族。约拿恨死他们了，但是当尼尼微人回来以后，神赦免他们，神就后悔，不将所说的再降于他们。神还跟约拿讲得很清楚，那城中分不清左右手的有12万人，小 baby 孩子。 并有许多成圣处，我怎能不爱惜呢？所以在我们解释圣经、应用圣经原则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原则叫做历史的解经原则啊 ，historical。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也没有办法去细讲啊，这样一个释经学，实际上释经学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题目啊。有的时候到一些地方去做这个讲座培训，或者是有时候在国内的一些叫教神学院，实际上可能就是像北美这边 Bible College 啊，圣经培训中心这样啊。那么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我最喜欢讲的还不是系统神学，最喜欢讲的是释经学，系统神学也很重要啊。那么呢，怎么样去解释圣经，也来讲解给这些的同工们，特别他们很多人是在做这个传道的工作。解经原则我们几句话和大家说，很好记啊。有几个原则，一个原则叫做 literal， 字义的解经。我们不是完全的否定灵异解经，但是灵异解经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总体上叫做字义的解经啊 ，literal 啊，这个没有办法去展开讲 ，grammatical 文法上的解经，所以有的时候去适当的要去看一看原文，不是说不懂原文我就没有办法读圣经，千万不要误解，但适当的有时候要去看一看原文文法上的解经啊，还有一个就是 historical 历史的解经原则，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contextual。上下文的解经的原则，当然另外我们知道还有 progressive 渐进的解经启示的原则。好的，那么这个什么叫历史的解经原则呢？就是我们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能够把它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当代，用当代的环境，用当代的习俗，用当代人的背景眼光看法去来看当时那个时代所记载下来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如果是有历史上下文的一些的教导和吩咐，我们特别强调是有历史上下文的，因为圣经很多很多的教导，甚至说绝大部分的教导是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是有它的历史和时代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犹太人他们所守的一些的律法，一些的节期，为什么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不守了？怎么样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历史的解经原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的，你要进入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去了解。我们今天跟当时的人差得太远了。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所谓的文明社会，当然今天这个文明社会也是越来越像索多玛俄摩拉了。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社会当中，我们又不可想象为什么要把他们都杀尽。可是我要告诉您，当时迦南人的堕落罪恶败坏乃是超乎想象的，令人发指，极其的可怕。如果要是我们不进入到当时的那个历史环境当中去了解，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结论，我们就会认为这个神残暴，这个神不讲道理。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叫利未记第十八章，利未记第十八章呢，弟兄姊妹，如果您有时间可以把圣经打开来好好来看啊。我本来是上来要带我的圣经的，我把它拿过来读几处给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里也列出了利未记十八章的第27到第29节，利未记第十八章，因为非常的多，我们没有办法把它都列出来，但是给大家看一看啊，为什么神在第十八章当中给他们的这些的规条当中举出这些的事情啊，看了觉得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都列在这里。第六节啊，应该能看得清啊，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姊妹不拘是异父同异母同父的同父异父同母的， 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的下体。下面我们不一个一个读，这么多非常的详细不可与邻舍的第二十节，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的神的名，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这本是逆性的事，等等等等。那是简直是用英文说 disgusting， 是不是？很恶心的这些事情，在圣经当中，谁一条一条说你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这些事情。而以色列人他们哪有做这些事情呢？然后到了第二十七节，神明讲了我们这里有列出来给大家看，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前面所列出利未记十八章所列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每条他们都做了，迦南人他们全做了，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哦，原来神跟他们说你们不能做这些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迦南地的人一件不少，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人败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都向我们证实当时真的是那个样子。可是弟兄姊妹们，不要轻易这个话就出来，哎呀这个神太残忍，要知道神实际上是宽容忍耐等候这迦南地的人多少年400年，四个世纪的时间。创世纪15章13到16节，当我们的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大家记得亚伯拉罕昏睡，把这个肉块都切好了摆成两排，结果当黑夜笼罩他，乌云笼罩他的时候，他睡着了，然后火把从肉块当中经过，神与他立约，立的乃是一个无条件的约，我永远向你守约施慈爱，不管你怎么样。那就在立那个约的时候，就在他睡着之前有这么一段话，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有时候会忽略我们来看一看，就在那一段创世纪15章立约的那一次特别重要的，神几次与他立约，非常重要的那一次 very dramatic， 我们今天看好像很有戏剧性的，他睡着了，然后火把神一个人从中间经过，那之前神对他有讲话，亚伯兰那时候他还叫亚伯兰，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那地的人埃及嘛，对不对到埃及去为奴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神惩罚降石灾这个给埃及。后来他们被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实现没有？也实现了，对不对？以色列人最后出埃及的时候，从这个埃及，从那个希伯来人从埃及那里要各种各样的财物，你说你就走了还打劫，不是打劫他们做奴隶做400年，对不对要这点太少了，这工价要回来那不得了的，所以是绝对是合理的，非常非常合理的，弟兄姊妹们带着财物从那里出来了。然后第16节，神说到了第4代，一代100年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等400年的时间，只等到亚摩利，这地方亚摩利人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整个的迦南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等等，所有这些都算上，这些迦南地的人，只等到他们罪恶满盈400年的时间，不可以说神没有耐心，不可以说神没有给他们机会宽容他们，等候他们悔改。我们一再的讲，若人真的是悔改，神给他们机会，神接纳，就像尼尼微人那样，对不对？就像基尼拉和那样。我们反复的强调，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说你这个神太残忍，我们的神是公平公义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知之其一，不知其二。那我们在这里，可能以前我们也稍微提过，这里呢，更多的来给大家看一些的经文，在圣经当中，好多次提到一件事情，在利未记当中实际上就提到过，这里是四处的经文，但是实际上像第四节和第五节当中啊是连续的这个提到啊，还有前面的这个第三节。那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呢？神就跟以色列人说了，说你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呢，不可像迦南人那样使你们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反复强调。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解经呢，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如果在一章当中啊，甚至短短的一个篇幅啊，一两章当中，甚至一个 paragraph 里面，这个概念不断的出现啊，不断的出现，那么是不是神在那里浪费笔墨？是不是神有点啰嗦？不是啊，不是，用现在网民的话叫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反复强调，你就要知道那个地方很重要。那神呢不断的跟他们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啊。我们这个经文都给大家列出来啊，玷污神的圣所，亵污亵渎神的圣名啊，与摩洛行邪淫。那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呢？1920年的时候呢，这个考古学家考古就啊发现出来，也有一个这个摩洛的那个照片啊。我这里呢就给大家摆了这么一张照片，这个呢更形象一点。这是那个摩洛神青铜做的，里面呢是空的。你看这是一幅这个图画，就讲到当时迦南人他们那个献祭的那个样子，然后烧着火，因为它里面是青铜空的，所以烧得热热的，然后就把人新生的 baby 放到这个摩洛的烧得通红的这个手上，就活活的烫死。然后考古学家就发现很多的这些拿婴孩来献祭的这个例子啊，有一些的那个偶像上面就有那个 MLK， 不是 Martin Luther King 啊，不是啊，这个 MLK 是当时他们那个语言的这个 MLK， 实际上就是 Moloch， 就是这个摩洛。这个邪神邪王，摩洛实际上也是一个王的一个意思，但是他是邪恶的这个王。那么当这个把这个祭司他们的这个假拜假神的祭司把 baby 放到摩洛手上的时候，然后周围的人就大声的大叫，然后就在那里鼓乐齐鸣，就把 baby 的那个惨痛的那个哭声把它压下去，让孩子的父母不能够听到孩子的惨叫，是这样的一幅场景，能够想象吗？迦南人败坏到这个地步。而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真正来执行神的这个命令和吩咐呢？把迦南地的人进行杀祭，有没有？有没有做到？做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做到，是不是啊？非利士人实际上后来反而还一直欺负他们，甚至他们跟很多的这些迦南地的人最后混聚到一起来，然后就随从了他们的偶像崇拜，随从了他们的风俗。神最担心最怕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上次讲过，要除恶务尽，不可姑息纵容。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连所罗门王这么有智慧的一个王，后来他怎么样？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所罗门王都做这件事情。耶利米书32章第35节，他们在新嫩此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归摩洛，他们行这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业，不是我心所起的意。阿摩斯书五章第二十六节，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勒的帐幕和偶像的看，并你们的神星。那么到了使行传第七章第四十三节，连新约当中都再次提到这件事情。使行传第七章，当斯蒂凡在讲到的时候都提到，他说什么，说你们抬着摩勒的帐幕和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这是神的话。当新约当中再来讲述旧约当中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都提到这件事情。这是在神眼中看为的大恶呀。因此他们大大的得罪了神，他们没有真正的彻底的执行神的吩咐和命令，姑息纵容了，与敌人妥协了，胆怯了，自作主张了，结果惨痛的教训，他们自己成了亡国之人，他们自己在罪恶当中沉沦，最后只有愚民才得以回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神的每一件的吩咐都有他的道理。我们作为人，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去质疑，去怀疑。当我们面对今天的这个世界也是同样，在旧约当中，从旧约到新约多次的提到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时代和社会，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说，就美国的一个国家，一年百万的 baby 被杀害在母腹当中，甚至现在变本加厉。一开始 first trimester abortion，那 second trimester abortion 也可以，后来 third trimester until birth， 甚至最近有些的新闻披露出来，也有一段时间新闻披露出来，大家知道就在这个堕胎诊所，如果堕胎没有成功，这个 baby 或者是这个 baby 就已经先出来了，已经活着生下来的 baby， 他们会把这个 baby 杀死啊，然后到Abortion by demand， 就我只要要堕胎就可以堕胎，无限提供，这都是今天在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是以基督教信仰立国以开国先民这样一种敬虔的敬畏上主的这样一种信仰来奠定根基的这样一个国家，今天居然到这样一个地步，难道我们不心痛吗？真是求神怜悯美国。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